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被称为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创造奇迹的15个处世智囊，他让日本航空起死回生。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一本乐金文化推荐的新书《稻盛和夫创造奇迹的15个处世智囊》。这本书是关于被称为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他可能比神医华佗还厉害，可能您也听过这号大师了。他让日本航空起死回生，稍后我们会讲到他的传奇事迹。这本书会让我们学到稻盛和夫他在经营管理上的思维原型，以及经营之神成功的秘诀。而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相信你应该是没有听过，叫做大田佳人。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担任稻盛和夫的秘书长长达30年之久，他被称为是亲信中的亲信。他亲身经历了稻盛和夫的言行举止，也领悟到了稻盛和夫的观念跟智慧，所以呢，他将稻盛和夫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笔记本上面，并且试图的将这些智慧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向自己的老板学习。但是他的老板是经营之神，很厉害。等一下会分享一下，他不是只是因为一件事迹被称为经营之神，他一生中创造了很多大公司。现在这个大盛和夫的亲信呢，将这些珍贵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大家，并且翻译成了中文。这些记载或许会让我们在工作跟生活中都有受益。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戴老师对这本书的看法。刚开始呢，收到这本书被推荐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作者的身份有一些出人意料，就好像是韩剧里面总裁身边的那个得力助手或者是跟班配角的角色啊，竟然这种角色也能够出书，并且呢又将老板的言行举止好像是这种至理名言一般的收集成金句哦，好，在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一些珍贵的金玉良言。那么也许有些人呢会认为，哇，这个是很拍老板马屁，或者是借用老板的名气来蹭一些热度，也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举动会不会过分崇拜老板哦？当然让我们稍作思考一下。首先呢，这个老板他已经在2022年就已经90岁高龄离世了，所以呢也可以说是缅怀自己人生仕途中、人生职涯中对我们有恩的贵人吧，对这个作者有恩的贵人。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哈，身为管理职，身为一个打工型的管理职，就是你不是自己出资做老板的，我们依然会有上级的存在。那么能够在大老板身边默默耕耘20-30年的得力助手，那他的来头也不会很小。他不仅做过秘书室长，他也做过执行副总，也就是老板身边的高管。那这样的一个视角呢，他也是需要对上对下是一个三明治夹心饼干，他也许他反而拥有一种非常好并且特殊的视角，是贴近我们这种中间夹心饼干的管理职。尽管这本书他所记录的言论可能会比较传统，但不知道你认同吗？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我们想要跟自己老板好好相处的前提是，我们要能欣赏甚至有一点微崇拜你的老板。甚至呢，我也听过有的主持人讲用微暗恋来形容哦，就是那种心情啦，好，不一定是真的那种暗恋。好，那最近呢，老师也在一些论坛里面看到一些年轻人的发问，我就观察到下面有很多回应哦，我发现比较资深的人呢，都几乎能够很快速的看出这个年轻人他问的问题的核心，并且呢会从检讨自己来出发。但是呢有些人却只会检讨别人，就是有些人只会检讨老板或者是检讨我们的主管，
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开放的心态，让我们学习不受到自己的限制。我们试着看老板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因为呢，我们看他的优点的部分，我们所接收到的、所领受到的都会是自己的养分。你看这位跟班不也出书卖钱了吗？这是开开玩笑。但我想说的是呢，书中的精华部分实在是值得我们作为一些借鉴，而这些珍贵的记录或者也会在你的工作跟生活中带来不小的启发跟收获哦。尤其是这本书对于35岁以上的管理职还有老板们以及那些想要往管理职发展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不仅提供了很多启发人心的小故事跟智慧，尤其很适合在遭遇到困境困惑，需要重振士气，或者是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时候来阅读这本书，让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更加的充实有意义。如果你对经营管理、领导力或者对个人成长感兴趣，那这本书呢可以给我们一些来自东方视角的一些帮助。这稻盛和夫呢，他曾经说世界上最高明的经营诀窍，那就是拼命认真的工作。世界上最高明的经营诀窍，注意到了吗？他说的是经营诀窍。我们不管是身为管理职或者是你是老板，那你还是要拼命认真的工作。他的观念是蛮传统的，很典型的日式企业。他认为企业并不是为了经营者个人的梦想而存在，而是保障员工与家人的生活，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幸福的存在。所以他认为人生与工作的成果是三个的乘法，就是思考方法乘以热忱再乘以能力。思考方法乘以热忱乘以能力是工作跟人生的成果。所以呢，在经营者的角色，他觉得必须把全体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包含设定合理的奖酬机制，赋予宏大的目标，才能够让员工衷心的倾慕，激发说诶，我也想永远追随这个人的想法。所以呢，领袖魅力就是产生容易让人想追随的倾慕的特质哦。好，我们来看看稻盛和夫他这一生为什么被称为经营之神呢？他在27岁创办了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现在叫做京瓷。那京瓷做得很大哦，旗下有189家公司，包括了精密陶瓷、半导体零件，还有一些工业用的产品、服务跟网络等等各方面。这是他27岁时候创办的。他在52岁的时候呢，就创办了日本现在三大电信之一的 DDI， 现在已经改名叫 KDDI， 但原本叫 DDI。也许你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会租用他们的 WiFi 或什么。这是他52岁的时候创办的。到78岁的时候呢，透过日本首相拜托而接手了已经宣告破产负债 1.52 兆日元的日本航空。而且他在65岁的时候被诊断出得了胃癌，然后78岁的时候都已经退休了，他都已经归隐山林了，还愿意因为政府的拜托他又再次复出。并且他要求不知心，而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让已经破产的这个日本航空起死回生。在多久内起死回生呢？在短短的一年多内公司就起死回生了，真的不可思议哦！总共424天的时间，因为他缩小了规模，他创下了超过1800多亿日元的历史营收新高，成就了自己经营之神的美名。像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哲人典范哦，自己有一套自己的哲学，自然而然会有很多人向他讨教一些经营管理的秘诀，还有他的成功方程式。稻盛和夫他也总是毫不藏私的倾囊相授。作者呢，就是稻盛和夫身旁的，也可以说是大跟班哦。他认为经营之神的力量就在于一句话，经常都有一些名言金句这样子哦。他30年来呢，长期担任稻盛和夫的秘书，接触老板的时间比任何人都还长，更有直接接受稻盛和夫的指导或者是斥责。他是从京瓷就开始跟着稻盛和夫，就是他的常务秘书室长，也做到了执行副总，又跟了稻盛和夫到了日本航空，成为他的董事长特助。这位作者呢，也是一个高材生哦， 他是1954年出生的，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成为第一位以外国人身份拿到第一名毕业而且顺利取得 MBA 的学位。回国之后呢，就在大老板身边工作。到了2015年呢，这个大跟班他也成了京瓷通信的董事长，还有多家公司的董事跟顾问。在他将近30年的职涯生活中，他就一直辅佐着稻盛和夫。在稻盛和夫重振日本航空的时候，参与了公司文化意识改革等等工作，引领这个破产的公司再次走向股票上市。他另外也有一本书叫《日航的奇迹》。我们可以想想看哦，这位高材生念书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风光外国人身份在美国可以第一名毕业，但是呢，他却非常谦卑的努力的从自己的老板身上尽量吸取许多人生观跟价值观。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高材生呢，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老板也没有自己聪明，智商也没有我高等等等等，会有很多没有办法打开心胸去吸取智慧。但我们看看这个作者怎么说。他说自从担任秘书那天起，他只要听到稻盛先生说话，他就会尽量一字不漏的都记在笔记本里，不止记录，而且呢，哇，他还会一一重读哦，了解稻盛先生的人生观跟工作观，试着活用在自己的人生中。回过神来，他的笔记本已经累积了足足超过50本哦，就在这么二三十年的期间，你看，他就有这些素材可以出书卖钱，对不对？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哦。刚我们提到作者认为经营之神的力量在于一句话，就是常有名言金句、例如稻盛先生常说的一句话，说即使如此也要敬天爱人，即使如此也要敬天爱人。作者说要以浅显的方式来解读这句话，意思大概就是说，即使我们有挫折跟心酸，但是也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以生而为人何谓正确来判断。只要行动的时候关心别人，而不是以憎恨来对待别人，那么人生一定会好转的。不过呢，光看这句话，可能有一些读者也会觉得很纳闷，诶，敬天爱人，光是这样人生就会好转吗？我们又要以什么叫做生而为人何为正确，什么叫做何为正确来判断？而且呢，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这句话，就要了解这个人的人生观跟工作观，我们才能够更了解他所说出来这句话，否则我们会很难了解，也很难去应用。作者分享，其实稻盛先生的每句话都有深意，而且具备庞大的力量。这份力量最常证实跟体现在他本人身上，就是老板本人身上。他说即使如此也要敬天爱人，就是因为这句话，京瓷才会成长发展，日本航空也才会从失败中重生。怎么说呢？作者说到稻盛先生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在身为小孩的时代，稻盛先生他染上很多人都很害怕的结核病，甚至在当时呢是一个绝症哦。虽然保住了一命，学业成绩也不错，却抱病参加了就是国中初中的入学考试，结果落。后来呢，稻盛先生接连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都有挫败，在大学的入学考试没有考到心中的第一志愿。虽然他重新振作进入在地的大学，努力用功，最后终于勉勉强强获得不错的成绩，可是呢在求职路上又不顺哦。尽管经由大学的教授介绍到一家京都的小型制造公司工作，那一间小型的制造公司快倒闭的赤字厂商，打从稻盛先生的第一笔薪水就晚给哦，就迟发，而且常常发薪日没有给工资。在人生刚起步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状况，哇，真的是很郁闷啊，经常的感叹自己的命运啊，怎么会这么多风风雨雨波波折折。不过呢，在稻盛先生这种毫无道理可言的人生当中，他也并没有气馁跟放弃。所以稻盛先生有了过往的这些挫折，他就有一句名言金句，即使如此也要敬天爱人。或许是因为稻盛先生很多次的把这句话说给这个作者大跟班听，并且呢以身为人何为正道来判断跟行动，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在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有力量，并且他把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事业上有成绩有发展的成为一个地基。 作者说，事实上稻盛先生的人生之后就开始慢慢好转了。在稻盛先生拼命工作的过程中，开始有许多赞同他的人出现，那他也创办了京瓷。正因为稻盛先生克服了许多的苦难，所以呢，他的这句话才特别具有力量，因为他这句话是从人生的很多痛苦的困境突破之后讲出来的这句话。在某层意义上，稻盛先生是把人生从负面转为正面的人。作者也认为话语是有力量的。那这个话语的力量呢，其实在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科学的根据哦，科学的实验。在圣经里面呢，也提到舌头就是火，讲到舌头在白体里算是最小的，但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用火做比喻哦。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么在日本的文化中呢，他们就觉得言辞言语是有灵魂的，所以呢它是有力量的。好比说负面的言语会产生负面的结果，那么我们尽量不要使用否定人的话，或者是尽量不要使用否定的话。像稻盛先生也常说，我的词典里本来就没有否定的话。作者从这一点就看出稻盛先生谨言慎行的一面，因为他深知言语的力量，才能够把这份力量运用到极致。他觉得京瓷跟日航都是在稻盛先生的言辞激励下创造出奇迹般的变化。比如说稻盛先生在前线遇到很疲累的员工，他会先说出具有力量的言辞，让员工的心中产生意识改革，行为就跟着有变化，困难的现实也会逐渐好转。作者说30年来他看过很多类似这样奇迹般的场面，这是打动任何人的力量，因为这些言辞是克服过许多苦难之后的产物，所以这个话是具有力量的，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行业，对谁来说都受用。所以这本书呢，精心挑选了15句话作为各节的标题。作者跟我们分享呢，他针对职涯黄金期的人该怎么样能够将稻盛先生的人生观跟工作观活用在每天的生活中，他是尽量以这个方向浅显的方式来详细撰写。那作者呢的确非常崇拜他的大老板哦，他离开京瓷之后呢，他就决定以人生弟子而非公司部署的身份来面对稻盛先生，所以他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又倾注了敬爱跟亲爱之心，所以呢就称他为稻盛先生。他相信呢这本书是对于他的老师稻盛和夫先生的报恩哦，然后也希望这本书是成为这个时代正值壮年之人的力量，会非常适合五种读者。第一种就是遭遇困境逆境需要重新开机的时候，第二种力求表现却感到迷茫的时候，第三，做一个杰出领导者的你应该有的那种决断的时候，第四，想要点燃工作热情重拾工作意义的时候，第五，重振现场士气再创事业高峰的时候。因为现在的世代是千变万化的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样果敢的向前行呢？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一些处世智慧。希望今天这集对你的管理有一些收获，有一些帮助，有一些灵感。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些收获，都邀请你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与留言。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也麻烦你免费点点订阅或关注，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也欢迎免费加入 Instagram， 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用听的哈佛商管读书会，就可以找到我们。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给予，加入社团会给你更多的收获哦。最后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期待透过知识价值的传递，让你可以在赞助方案中得到最大的受益。现在回到资讯栏里面，点选 YouTube 有两分钟 3D 卡通人物的说明影片哦。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但是你却选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非常的感谢，而且你也是最棒最优秀的。不是你想的领导力，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轻松就能让你用在职场上。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们下次见。